启示和眼光哈，那我们的讲的这个眼光呢，跟你的一生的视野有关系，看法有关系，是看得近呢，还是看得远呢？你看得狭隘呢，还是看得宽广呢？你有没有昏花呢？有没有被蒙蔽呢？因为我们生来是瞎眼的。不然你不会对那个奇异恩典那么的有感触。我们真的是生来是瞎眼的，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创造那么美，看不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对我们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之后呢，我们看不到希望。好，这个都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那我要提的这个眼光呢，是跟圣灵的智慧。跟圣灵的启示有关系，所以你有认识神是在基督里的，跟不认识耶稣哈是有分别的。好，那么我们用两个被耶稣医治的例子来谈这个分别哈，一个是生来瞎眼，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我们基本的这个根源，生来是瞎眼的。除了身体，这个我们的肉眼看得到的，其他精神层面，我们的这个人性的层面，还有对于灵性的层面，我们是瞎眼的。这个大家都一样，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有视透力的，哈。那有人或许举一个例子，如果台湾人可能会想说，那有些人什么生出来就会看到灵异的世界哈，我不谈这个了哈。这个谈起来又在不同的一个领域哈，好，那其实那个的话跟我们现在的今天要谈这个识破里面的领域是有关系的哈，跟灵还是有关系哈，跟邪灵有关系。好，那另外一类呢，我们生来瞎眼，然后我们以怎么样？我们真的是看到自己需要被医治，我们就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用他的生命。所达到的所留的宝血的果效，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了，就是把我们那个罪赦免了之后呢，我们的灵眼就打开，我们最终生出来之后呢，因着耶稣我们活过来了。就是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信的主，但是眼睛呢还是不太灵光。哈，你记得有一次一个被耶稣医治的，哦，他也是一样，哈，就是本来就看不见，然后耶稣医治他之后呢。耶稣问他说：“耶稣的这个作为是很有怎么样？是非常这神的话记下来，他的经历记下来，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一种智慧的一种精华哈啊！我不是叫你去把每一个事情，一个历史性的事情都做一种所谓的。”我们常讲说灵异解经，或者是象征性的解经，我不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要你思考的是，为什么有一个人耶稣的对他的生来瞎眼一下治好了，另外一个人呢，却呢把他治到，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好像有树模模糊糊的一颗直直的就人在走动，他看不到人的形状，他只看到那个模模糊糊的那个在动的，那个一个高高的这样子，那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然后耶稣第二次在医治的时候，他就光亮了。那很多神的儿女就是需要这第二次的医治。那我刚好就讲到我们的第三个眼光，就是被蒙蔽的眼光。第一次的医治是让我们归属神，成为光明的子女，我们跟撒旦魔鬼无干了，这是这个医治。第二个医治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生命里面呢，还有一些我们需要被神做工的地方。我们讲的是更新、心意更新啊。罗马书第12章，当保罗在讲的时候呢，他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讲的哈，他对教会讲的。他说我们要心意更新和变化，你才能够查验。当一个神的儿女查验不到。神的美善、善良，就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上次我强调雅各讲的哈，在神没有任何不好的，都是所有的美善的恩赐都从神来的，可是我们查验不到， 那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就会像那个看是看得见，有视线，但是呢怎么样，看不清楚。那么看不清楚呢，你就有可能会走错路，你就有可能会误解，或者是你会有可能会达不到你的目标。好，所以对一个本来昏花，本来像我们说有那个什么白内障啊，一弄好了之后，那个亮起来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感受不是别人可以理解的，那个光亮起来的时候啊，所以耶稣说，我们如果心里的眼睛，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有肉体的眼睛，要有心灵的眼睛，外面有灵魂啊。所以呢，我们的眼光对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对我们生命的看法、做法都很重要。你怎么看，你就会怎么做。好，然后呢，这个眼光呢，绝对不是一般的人、医生可以给你的，也不是算命先生可以给你的，一定要从主耶稣、从圣灵的智慧来。好，那我们就谈到了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试破。试破什么呢？试破我们被蒙蔽的，就是那个不清楚、模模糊糊，然后还会论断错误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好，那我就今天要从两个耶稣的比喻的两个土来讲哈，那就跟我们的那个有关系哈。你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四种土，那这个比喻呢跟土有关系，跟神的道有关系，就是神的话到这个土里面，他怎么样从一个有生命的种子，然后就长出芽来，到后来结果，这个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种生命的这个丰盛的迹象，他会结果，但是一定要有那个道的种子。好，那这四种土地呢，一定有它的土质，一定要有道，然后呢，还有它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放在这四种土里面的一个情况下面。曾经好像有人问过我哈，说这个是在指信主以前还是信主之后啊？像这个的话，我就不太费心。我们念到这四种土地的时候，我想他的神学的理念本身呢，并没有指明说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我上次讲到那个第七章的罗马书是很明显的，它是一个不能、没有能力，根本就是没有能力可以行善，来到了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软弱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那是不顺服。那是加拉太书刚才告诉我们的，我们由圣灵生出来，我没有办法顺服圣灵行事。那么这个不顺服不是我们刻意的，就是我们里面，等一下我继续的会谈到哈，这个里面的太多的杂质跟私欲使我们不能顺服。一个孩子如果他不能顺服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悖逆、我顶嘴我就很快乐，他其实是不快乐的，那个结果跟那个不信之前的那种无能哈，就是那个无力、无能的无助呢，那个心态是一样很痛苦的啊。但是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来反抗，一定要这样。等一下我会谈到我们的这个叛逆跟反抗啊，我们孩子方面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四种地图，有两个地图跟我们今天讲的眼光有关系。我前面讲的是在提到说，有一种土是像荆棘一样啊，它会长，可是呢怎么样，会被一些杂质把它挤着，或者是侵占它的营养，使得长出来的这个呢就不健康，或者是根本就是不称为果子的果子 的结果啊。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说，有这个同样是撒这个道哈，撒这个种子，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少年的私欲，我说这个少年的私欲不一定是你年纪多大，就拖过了青少年期就没有青少年的私欲啊。 我看到很多婚姻哈，那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原生家庭哈。你不要以为我很认同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主张哈，但是它有它的道理。当你在青少年那段时间的这个叛逆，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引导，或者是没有被雕塑哈，没有被医治的话，它会带到我们的婚姻中来。我看到很多婚姻里面有一些婚姻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在于还不是青少年的叛逆，而是儿时的叛逆，然后就继续带到婚姻里面来。那个就是私欲，刚刚讲的私欲也好，钱财还有别种的私欲，这个都是属于私欲。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私欲本身呢，我们已经有一个观念了哈，它事实上是缠绊我们的。那因为有这一些呢，就会把道挤住。记得耶稣讲这四种土地，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人生可以很丰盛。但是呢，问题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土是适合的，是清纯的，是有营养的。好，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欲望的本身，私欲本身呢，我说雅各说你不要看错了哈，不要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归责于四周围的人也好，或者是环境也好哈。那事实上我们要看到我们里面的私欲是一个主要的根源。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对不对？逃避青少年人的私欲。那我们就跟等一下我会提到什么叫做清理这个私欲。因为你如果人容许你的私欲一直这样子成长的话，你道不长，私欲一直长的话，一直满，一直充满了你的私欲的话，那到后来呢，你整个的人生的看法做法就是被这个魔鬼的淫雷把你罩住了。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突破。好，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夺回归属基督，要回过来成为在基督里的这个意念啊。其实这个私欲本身那个欲，如果把它弄成个意，意见的意，意念的意，好，就是，但是呢，这个私也是有它的问题。反正私欲本身，我们家就有一个观念，就已经就是属于那个不健康的，这样好不好？属于病态的，好，好。那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也就是等一下等一下哈，嗯哼，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说那个路旁的，好，那个路旁的，然后就提到什么，这个撒旦来就把它叼走了，好，也一样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把它叼走了，然后怎么样？那当然那个种子被叼走了，就不结实了。好，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个来叼走，这个夺走我们的道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主要进入这个啊，那我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来哈。一开始我提到保罗祷告，为教会祷告，他一定是看到问题，他才会那么恳切。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呢，第一章就一直说他为我们祷告。接下去呢，三章呢，告诉我们说他为教会流泪祷告，因为他看到他本身是一个属灵眼光很彻透的一个人，他在第三层天那里跟神面对面，然后他自己在碰到神之后，眼睛也是瞎了，对不对？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那个整个的黑暗呢就被这个光一照的，他瞎了。但是呢，这个瞎对他有好处，他神要开始打开那里面的眼睛之后，他有十几年的时间就完全是退居的，因为神需要医治他，神需要装备他，为的是以后一个很大的任务。我们不是只有在欣赏保罗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有这个模式，我们需要被光照，我们眼睛一打开呢，然后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怪不得保罗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到秘诀，不管丰富 或者是这个贫穷或丰富，不管啊睡弹簧床，我这样讲哈、啊，或者睡地上，我都可以得到秘诀，我都可以满足，这个是我们要突破的。所以刚才说思虑钱财的迷惑，这一些把我们限制住，把你困住了啊。好，那我们提到说保罗为教会祷告，那么今天呢，我要你记住一个经节。我没有，我应该是没有给上次没有给流泪的哈，不会秀出来的哈。但是请你注意听，很短的一句经节。好，那么这个经节呢，告诉我们说，这是在诗篇119篇啊。我们提到这四种土地土呢，它是有跟道有关系。那么道就是神的话，哈，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个律法在我们现在的一个领受，就是说神的话语，好，以那个时候的讲的律法啊，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就是圣经。保罗为教会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那么我们不能只靠着人家代祷，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恳切的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记得我在第一次的这个主题的下面，我就说求主看我的眼睛啊。但是我今天非常恳切的再一次提醒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只有认识到，你没有办法进入真理，你没有办法去领受真理给你的能力，它的奇妙。他说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你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跟神连结的时候，对你讲听这些啊、听这些课的一些道理，事实上我恐怕是白费时间，可以这样讲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往下面的时候呢，你们也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让我们有一个祈求的心。我要讲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知识来跟你讲，当然也不是只有我有体会，但是呢，我需要你本身对神的话语有一种很恳切的一种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短短的这一节哈，有两个重点。一个，你要祷告求神开你的眼睛。我们眼睛本来是不亮的，或许已经活起来，可是呢，就像我以前讲的那些问题，我就不重复了哈。还有神律法中的奇妙，你的眼睛一开的时候，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根钥匙。我们提到私欲，对不对？好，那私欲的话就表示说我们是很世俗性的，我们是有杂质的。那我们来听耶稣讲哈，刚才那句话请你记得哈，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你自己去领悟到神那个话语里面的那个奇妙的能力，他要医治你的眼光。耶稣这样讲，在约翰15章那里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还是跟道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道就是直接要来，就好像除草剂要除草的一样，你一撒的话，杂草就要被杀死掉。我倒是没有去问说那杂草杀死掉那个好的草会不会死啊，好像它有一种专门只是除杂草的，这我要去请问牧师啦，对不起。好，那么在这里提到说呢，因我讲给你的道不是只有圣经上的文字哦，因为耶稣是他是真理啊，我讲给你，你知道这个话哈，神的话哈，它的里面有一个很鲜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呼吸，好像就像那口气就呼到你的啊那个鼻孔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好，耶稣说，因为我的道，你就会干净，什么干净？私欲就会被洁净，好像帮我们洗，帮我们清洁，帮我们过滤一样。到了17章17节的时候，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他跟天父的祷告一大篇啊，17章17节，他还是提到这个 求你，他求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神的儿女是称为圣徒啊，圣徒，成圣的耶稣的门徒。然后耶稣说，求你用真理的说，当你在念神的话的时候，当你在背诵神的话的时候，当你在听神的道的时候，耶稣说，求父神用我们听进去的、认识的、所背诵的这些话语呢，来洁净我们。这个叫做功效，神话语的功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就像我们身体有几个脏器是在排毒的，你知道我们身体有多少个脏器是在排毒的？一个人要维持生命到现在都很长命了，很长寿了，80、90。好，我们这里有一位100多的，现在90几岁，好像都，我们好几个姐妹的妈妈都是90几岁了。好，那我们教会这些80、90岁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个很活鲜鲜的一个榜样。好，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活力，说诶，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好，让自己那么健康。那当我们需要维持这个80、90年，好，我们一平均来看呢，目前看起来真的是这样，好，就是80、90年哈的时间呢，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排泄，所谓的新陈代谢，这个排泄排毒的这个作用是占很重要很重要。就一进来，一经过过滤要出去，包括我们的呼吸有没有，心脏，好，动脉静脉，一个是好的进来，一个坏的排出去。你的肾脏，我不是专家哈，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哈。你的皮肤也在排毒，你知道吗？你的肝脏也在排毒。所以这些脏腑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就会出问题。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求你用你的道使他们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成圣是干净，有分别，是不一样的，干净的。刚才我讲到这个私欲就是一种杂质嘛，就一种不应该留在那里的，会把我们搞脏了，搞砸了。好，然后耶稣说，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神的儿女需要活在真理里面，我们有神的庇护，但是我们自己要活在这个让我们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果效里面。好，那刚才提到这个人的私欲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好，那我们的私欲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被圣灵洁净，也就是我们讲的圣洁。我们是圣徒，那么我们有成圣，我们有这个圣徒的位置了，但是呢我们要有真的要有圣徒的这个内质。我们真的里面，一个是被称为这样，一个呢有没有成为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你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了吗？你被神领养进来，被因信称义，你那个义有成在里面吗？神的义有成就在里面，那个成全，也就是圣经讲的完全啊，成全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今天在神的面前，在敬拜他，在服侍他，在你也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神的道一直在洁净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眼光很明亮，好让我们怎么样，现在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就一直到连接到那个没有结束的永恒。不是没有结束的永恒，本来就不结束的，是跟神在一起的永恒啊，完全在一起的永恒，跟今天不一样了。所以那时他说，甚至说怎么样，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病痛，跟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还活在这个有病痛、有痛苦、有眼泪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要经过这个道的洁净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从信主到现在，你都没有那种意识到说我是在更新，我已经不一样了，神的话在洁净我，让我越来越自由， 越轻省，然后让我越来越像孩子一样那么的单纯，我很享受，我很喜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上次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活到了很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在绕他的青少年的私欲，还是在绕，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说圣经是一个我们的版本啊，我们的范本，让我们看到那个历史，让我们看到啊，一直绕，一直绕。同样事情发生，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在旷野的时候的事情啊。好，我们这个私欲要怎么样能够解决？一定要有神的话的捷径。那么神的话会带来，我今天讲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让你活过来，把你救活，一个是干净捷径，一个是救活，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救活的这个神的话的救活的这个能力的话，诗篇119篇里面就谈到大概有9次到10次，我忘记了哈，就是谈到你的话把我救活。我可能没有给你这些细节，那你注意听哈，你的话把我救活。那么这个话呢，在哪些方面把我救活呢？什么叫救活？就是快要死了，一个人还被救活过来，别人还没有死了啊，可是要死不活的，可是让我活过来了，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起死回生啊，本来是应该趋向萎缩了，已经不行了啊。那么他会在哪方面把我们救活呢？你打开你的圣经119篇哈，首先我们看到119篇，我们一节一节，我把它念过哈，25节哈，119篇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你的人生有没有这种经验？好像不行了，没有路，没有出路了，我的性命几乎。我知道有一个圣经上有一个很敬虔的人，绝对是遵守奉献，绝对是对神敬畏，因为神都这样子称赞他，就约伯嘛，对不对？好，他的性命就是几乎归于尘土。然后这里作者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神的话造我们，说有就有把我们造出来了，我们因为神的话那个道把我们救活的话，那么一样的，今天不管你碰到什么处境，到一个你认为我受不了了，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的时候呢，一样的，神的话是要救活你的一个很重要啊，而且是绝对的一个秘诀哈。好，那么这个救活的时候谈到三个方面把我们救活，一个是我们患难受苦。你去看那个圣经119篇里面哈，我念一下你就听就好了哈。我甚至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受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几乎就要快要归于尘土了？有人说我不生不如死，让我死了哈。有人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在这个灾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中国碰到很多灾难哈，包括上次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想你们都还记得一些例子，饿到不行了，因为被就是不能，因为怕传染嘛，所以大家都需要封起来的时候，有的是没有食物，一下子没有食物的。现在这个水灾呢，有人就是整个就完全没有家，更别说那个食物了。好，一下子就这样子。那天是谁？有一个例子，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哈，就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不想活了，就觉得说这样的话，就是不想活了，就到一个地步，苦难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像走向绝路了哈，患难也好，受苦也好，就没出路了哈。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我。下次你受不了的时候，请你记得，不要先找人，不要先找你的办法。你说神啊，求你用你的话把我救活 好，今天请你记住几个要句，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神啊，呼救，你用你的话把我救活。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委屈里面，受冤枉里面，受伤害里面，在119篇的154节，求你为我辩屈，你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154节，刚才是苦难受苦的时候，你的眼光会因为你里面有私欲，有不洁净的东西，会让你觉得绝望了，会让你好像快要沉默了，要落底了。然后呢，当你有冤屈的时候，当你里面有很多委屈，很多伤害的时候，累积下来，你需要神的话。圣经上也有一篇我常常跟你们讲的，诗篇作者借着圣灵的默示跟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就是这个屈，这个委屈的屈。我们从小下来有很多不平的事情，这个不平包括我们的认知有狭隘，我们的认知有自我中心，我们的认知有被蒙蔽，总是提醒你，你看为什么那个人总比你好啊？你看那个人怎么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不平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就会生气，然后呢，就会嫉妒，看不得别人好，因为对自己不对别人不满，对自己叫屈嘛。好，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神的话？当你有很多不平，有很多委屈，很多伤害，什么原因神都知道。你的委屈的对你的痛苦他也知道，但是这个就是会造成我们私欲的地方，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类，一个是私欲，一个是钱财，还有别样，还有很多，但是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思想的不正确，没有对焦，然后呢就产生了很重的一个焦虑也好，或者是重担也好。所以当你有很多累积来的不平哈，情绪的，你的伤痕的，你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就会给这个私欲筑了一个巢，专门装着的。等一下我来谈那个例子。好，第三个，当我们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的时候，你话语的奇妙之后呢，奇妙在哪里呢？事实上，你打开眼睛，你所领受的是慈爱。在149节，回去刚刚154回到149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当我们跟神靠近，当我们愿意听他跟我们讲的话，当我们愿意让他的话来医治我们的时候，那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慈爱在浇灌我们，代表神的慈爱成为一种营养在滋润我们。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归根究底哈，所有的私欲里面一个最大的根源就是我需要爱，我没有人爱我，别人都欠我爱。哇，这个很多哈，很多就变成我是个债主啦，或者是就是会记得别人怀怨啊，这个都会来啊。所以神的话语要洁净我们，在我们痛苦受苦的时候，他的道，刚刚讲那个道，要把我们的私欲洁净，要把我们的不平委屈伤害洁净，要用慈爱来滋润我们。我个人很大的享受就是说，当我想寻求答案的时候，然后我知道神一定会给我答案，所以我就抓着他不放，我等着。然后当我得到那个答案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我就知道神一定会帮我做主。 然后得到的时候，哎呀，那种神的爱、神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面的这种流动，比我得到那个答案更享受。那就是为什么诗篇119篇作者说，你的话比蜂蜜更甜蜜，比金子更宝贵。这个是神儿女的一个享受啊！如果我们像现在总是在找那个特效药，好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特效药，不找别的，就只有这个，就有这个就够了。但你不要把我曲解成好像说师母说都不用去吃药，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你的里面的问题，除了身体的层面，你需要药物，你还有很多灵跟魂跟心灵的层面，你需要把它弄清楚，把它洁净了。这是我们这个识破的眼光，能够识破的眼光的一个医治，受医治的一个途径，一个方法。诗篇63篇第3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呢，神的慈爱借着他的话语，一方面把我们不好的带出去，把我们洁净；一方面呢，来滋养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有一个识破的眼光，不会被蒙蔽的眼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那我们上次的主题是说，我们要认识神，然后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是私欲的问题。那今天我跟你说，你知道你的问题了，你愿不愿意痊愈，愿不愿意好？那神提供给我们他的资源，他的医治。你愿不愿意，还是你认为这些没关系，反正大家都是这样过日子，在于你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看对，我是主要的根源，我的私欲是主要，我的那个思虑，还有那个贪心啊，贪婪，这个要一直要这个呢追求还有其他的这些呢，刚才我讲的这个冤屈，这些就变成我的里面的一个私欲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认识自己了，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在神面前求医治。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敌方，以前妈咪讲过一个看不见的敌方，我们需要知彼啊。好，那么这就牵连到我们讲的这个比喻了这个耶稣的撒种的比喻。刚才第4章一开始的话讲到19节，那我们回去到15节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好，这个是我们要知己知彼，知道自己要被洁净。这我讲的是神的儿女被洁净。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有敌方，有仇敌，因为他不要我们得着这个永恒天国的丰盛的，神要给我们这个美善的。所以他最好的办法不是击倒你，是怎么样把道拿走、夺走？这是一个损失，一个太大的损失。你听的话进来，听着神的话进来，一点都不着床都不着这个土，都不会进去，就已经被叼走了。那个就是撒旦。所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知彼，知己自己有私欲，我们需要主的洁净。那么知彼就是认识到这个敌方。这个仇敌的诡计，我们刚讲到了哥林多的后书第10章那里提到说呢，我们要把他那个营垒打破、攻破然后夺回我们的心意好，路旁的土代表什么？很硬，而且路旁的土是常常被践踏，很硬的一方面呢，它呢是很多杂质的，在路旁嘛，石头也有一些草屑，一些。什么都有如果光是在那个苗圃的话，就会特别整理，对不对？路旁的话，就杂七杂八的，一方面硬，一方面杂质很多那被夺走的意思说，你就会损失了，你就没有了你就没有了好，那现在呢？我要用一个例子，我很快的用一个例子。如果讲不完的话，我先用这个例子给我们做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来对照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摩西 是写前面五卷书的啊，这个以色列人非常非常很尊崇的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英雄啊。但是摩西呢，有一件事情让他到他的结束的时候很遗憾。我的给你的经节呢，就是我先把这个故事这样说讲一下好了哈。以色列人总是有他们要抱怨的问题，是的，生活不是那么容易了，到旷野也更难，对不对？资源各方面更难啦，整个家眷啦，所有的这个你的这个羊啊牛啊什么这些哈，一直要这样往前移哈。那神说，我神预备的都刚刚好了哈，只要有神就没有缺乏。可是呢，他们碰到的难处呢，总是让他们。当然你会渴，你不能，你没有水喝，这个可以叫苦。哎呀，我好渴，可以的哈。但是如果那个好渴变成一种抱怨，总是指向摩西，都是你啦，都是你害的时候，那这个就有问题了。你不要以为大人才会这样哈、啊，哎呀，这个孩子本身呢就很容易这样。好，不就再次复习一下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哈、啊，就跟你讲说，我最近跟孩子在一起哈、啊。好，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色列人又一次需要水喝，又一次抱怨。然后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在民数记的20章哈。一开始你看到摩西跟亚伦呢，听到会众的抱怨，马上就到会幕门口。那时候已经有会幕了，代表神在那里，好像神就坐在审判的宝座上一样，神就在那里哈，因为神是这个他们的一个中心，一个焦点，赶快跑到会幕，好像赶快找爸爸一样哈，俯伏在地。俯伏是敬拜的一个姿势，那个时候哈，俯伏是谦卑的姿势，俯伏是求助的姿势。当约伯被攻击的时候，儿女没有了，财产没有了，他俯伏敬拜，等于说我不行啊，神啊，就只有靠你了。当然神向他显现，他们去找神做得很好，对不对？第二个，他们听到神对他们说话，神没有不回应他们，他找的神，神显现，神只要神是真的，那么一定会给你答案。神这样说，摩西你拿着杖，跟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以前有过一次，神叫摩西用杖打那个石头。这一次，神的方法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那我要告诉你，只有神知道为什么，而且是最适当的方法。神很平和的说，你就去吩咐。对我来讲，我觉得摩西的权柄越来越大了耶。以前是要用那个杖去打，对不对？你还要信任说这个杖有神的权柄。现在神说，你说话就好了，就跟神一样了，一说就有了。结果呢，你看到民数记20章第9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他们有问题去找神。他们听到神的答案，他们也照着神的话去做，问题在下面。民数记第20章第10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接下去怎么样？就用杖去打那个石头。诶，结果呢？怎么样？到了11、12节，我把它念完哈。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哎，效果还是一样啊。他每打就必有水，你看这个多神奇，对不对？好，那即使百姓知道打就可以有水，但他们还是要抱怨。好，因为那个私欲在那里嘛，好，那个怨在那里。好，然后呢，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其实这个作为是摩西的作为哈，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记得神的圣名一定是圣洁的，我们所敬拜的神也是圣洁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名来敬拜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是尊他为圣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圣名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嘴唇称神的名为圣呢？神说你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好，这个例子我想我们可能都很熟，现在我又把它很细节的讲过了哈。好，那我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摩西哈，有没有很惊讶呢？有没有很遗憾呢？我们来想想摩西的一生，从小他是一个被成为人家养子的背景这样长大的，然后呢他有机会有那个势力帮他的同胞建立了一个功劳，去报仇杀死这个埃及人，还被自己的同胞要去告密，有功没有劳哈，有没有很委屈？然后呢跟好不容易跟自己的哥哥姐姐可以同工，以前不是在家里一起长大的，一定会有疏离感，对不对？我们讲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呢好不容易神让他有这个机会跟哥哥姐姐在一起，让哥哥姐姐扶持他，神所要用的主角是摩西，可他的哥哥姐姐陪着他，还要被哥哥姐姐来说他的坏话诽谤他。所以你想一想，摩西心里面有没有他原生家庭的问题？我相信有。有一次摩西生气的时候，一个人要杀一个人，一定是由生气开始嘛，对不对？如果你不生气说好我要杀你，这个不可能，对不对？一定是那个怒气来了，该隐杀死他，杀死他的弟弟亚伯，就是因为怒气、嫉妒、怒气。那摩西呢，也一股那种他可能会觉得是正义感，好，看到这个那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他还不能想说那是我的同胞，但他心里面知道我流的是希伯来人的血，可是我长在王宫里面，他竟然为自己的这个同胞来出气，出气就叫生气，叫出气啊，所以他会杀死人嘛，对不对？耶稣说，如果你生气就是等于杀人，所以一定有生气。来到领了十诫，那个石头，两个石板，下来一看，这些百姓造了牛犊的时候，而且还是他哥哥带头的时候，他怎么样？把石板打碎。那你一定也要怒气才能打得碎啊，对不对？你要打破那两个从山上很神圣的神血的两个石板，一下把它摔破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怒气要有多大。前面那一些呢，神没有跟他计较，因为他的动机本身不是出于他的私欲。他一点都没有想要邀功，一点都没有想要好像要去高举他自己或肯定他自己。他里面有一些他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使他在最后的时候，神说，你没有在人的面前尊我为圣。好，我今天要结束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里面的不圣洁的地方，可能跟摩西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尊神为圣，是他的最后的一个结束的地方。 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为摩西遗憾的话，好不好？我们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让自己遗憾的人。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被神洁净我们的私欲。那我到这里，其实我本来是要连接到我们教养孩子，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让他们形成累积很多的委屈。下次我从这里接好了，因为我很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当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这一点，如果你爱你的孩子，我们就不能去啊，就要避免了。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避免让你的孩子里面累积很多的不满跟委屈。不是说你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是。但是你需要注重这一点。你注重的点不是只有他的成绩，只有他啊守不守规矩。你注重的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他里面会养成很多私欲。那到时候他就会走邪的路。歪的路。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好，那我们这一段就先录到这里。